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熏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在十一品当中呢，可以说现在正在讲第十品的内容。第十品呢在讲静心品。那么讲静心品的时候呢，主要是宣讲佛陀发心，然后积累资粮，然后得到受记，像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吧。也就是说所谓的静心品呢，就是在这个不断清净自己的这个心不断清净自己相续的这样一种过程。佛陀呢刚开始这样发心，中间积累资粮，最后呢得到受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一样的这样一种过程呢，最初呢发起这个菩提心，然后中间呢积累资粮，最后呢肯定会得到佛陀的受记而成佛。所以说呢，实际上呢，这个静心呢，就是清净菩提心。那我们的菩提心呢，必须要这个逐渐逐渐的这个清净。那么真正菩提清净之后呢，那么一切善法才能够真实的清净的。所以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呢，首先可以说宣讲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经历，佛陀怎么样最初发心，然后呢就是积累资粮，然后呢没有得到受记呢，也不生气。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虽然可以说是这个在因地的时候。原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做了无边无量的供养，然后呢发愿成佛，但是呢就是某种因缘不聚合的时候呢，还是没得到受记，没得到受记呢也是没有这个退失修持菩提道的这样一种决心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又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同行菩萨时，正值如来正等觉大运如来出世传授菩提道法门。他既对如来及其声闻深重于九十六俱之十日中供养成事，并未得无上菩提而发愿，不过他同样未得如来受记。那么佛陀因地又转为同行菩萨，那个时候呢大运佛大运如来出世传法，那么菩提道法门呢就说是宣讲如何修正菩提道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如何修正菩提的这样一种这个道次第的法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同行菩萨他对这个佛对这个声闻深重呢，在这个九十六个俱至十日当中做了这个无量无边的供养，而且呢就是说为了得到无上菩提而发愿，不过呢当时没有得到如来的受记。而当宝智如来出世时，当时有一转轮王名为美现，释迦牟尼佛彼时即转身为一智贤商主，如来为众生宣说大乘道法门，智贤则于一千年中以种种资具供养如来及其眷属，并未获无上菩提而发愿，他也同样未得宝智如来受记，及至燃灯佛出世时才得受记。那么时候这个方面呢是宝智佛出世，那么当时呢佛陀转身一个智贤商主。那么在这个佛陀为众生宣讲大乘法门的时候呢，他也就说是对大乘法门呢深深的信受，而且呢在一千年当中呢对佛陀和在这些眷属呢就说这个做种种的供养不过呢还是没得到受记的。又无数不可思议劫前，精进无量如来出世传法，释迦牟尼佛当时转身为一婆罗门女，名为智慧无量。当如来宣说无量刹土之功德时，智慧无量一直供养并承侍佛陀，他还发愿未来要手持如来刹土，并为此目的回向善根精进修持，为获清净刹土，他于无数俱至十日中供养承侍如来，并终在广大清净之如来刹土中实现成佛。那么佛陀可以说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那个是有一次呢，就是说在这个正值精进无量佛无量佛他出世传法，那么那个时候呢，佛陀转为一个婆罗门女，他名字叫智慧无量。那么当佛陀宣讲无量刹土功德的时候呢，他这个婆罗门女呢一直供养，一直承侍，而且呢听到了这个佛陀无量刹土的功德的时候，他也发愿一定要手持如来的刹土。手持如来刹土的意思就是说是自己也要这个拥有这样一种刹土就是因为这些都是佛陀刹土嘛，所以说呢他听到这些功德的时候呢，发愿自己要拥有这些刹土，也就是说自己也要在这样的刹土当中成佛，那么就说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意思。那么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呢，他也是这个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果，他也是精进的回向，精进的修持，那么为了获得清净刹土呢，他无数俱至十日当中供养承侍如来，最终呢是在广大清净的如来刹土中实现成佛。因为他这样做这样一种供养，积累善根，这样做回向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功德呢是肯定会如愿成熟的。所以说最后呢拥有了广大刹土，最后呢就说是在这个这样广大清净的刹土当中实现成佛，也就是说真正达到了手持如来刹土的这样一种目的。 这个地方也没有讲到得受记的情况，只是说呢，他最后成佛的这个最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根成佛。释迦牟尼佛现今于十方不同世界之刹土中，拥有种种名号，显现各种智慧，分别以不空成就如来等不同名号住持不同思义之无数如来刹土。有关此道理之广大细微平息与宝源经中有广述，请参阅。那么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在南瞻部洲示现成佛呢，只是在十方不同世界当中无量无边化身当中的一个而已。那么在这个同时的话，那么就是佛陀还在这个十方世界当中就显现成佛，显现度化众生，拥有种种名号，显现各种各样的智慧。比如说呢，不空成就佛，不空成就如来呢，也是这个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像这样的话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化身吧，化身佛，像这样的话也是在这样一种这个住持刹土的。像这样一种对这样的道理广大细微的分析呢，在宝源经当中有广述的，请参阅。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马车巨猿商族，如来有赐予62000眷属同渡恒河，商族不惜花费巨资于恒河上架桥，并制造船只，令如来与眷属顺利渡过。那么佛陀有一次呢，又转身在因地的时候转身为一个商族，名叫马车巨猿。那么当时呢，就说是这个如来和他的这个62000眷属要渡恒河的时候呢。商主他了解了，就花这个不惜花费巨资吧，然后呢在这个恒河上面架桥，然后制造船只，令佛和这些眷属呢顺利渡过。实际上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吧，真正的福田呢难以直遇的，真正自己有财产的时候呢，也应该像这个马车巨猿商主一样了解到这一点，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通过自己的能力呢做种种殊胜的供养，非常殊胜的。他还以种种饮食供养如来，且使其心满意足，并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那么还就是说这个商主呢，还这个通过种种的饮食供养佛陀，使佛陀的显现上面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满意。然后呢，为了获得无上菩提呢，做了发愿，做了回向。释迦牟尼佛转身为一国王时，曾于梵天如来与62000阿罗汉圣者前供养城市三愿。供养物品包括檀香、乌饰、宣花、庄严妙香、神修、安乐之具等。那佛就说是这个佛陀呢曾经转为个国王，当时呢佛陀出世的佛陀叫做梵天如来。那么梵天如来和62000阿罗汉这样的一种眷属圣者呢，那么就说受他的引请呢，可以说是这个3个月供养。供养的物品呢也是方方面面的非常这个圆满的。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另一国王时，曾于檀香如来及眷属前供养香水、宝瓶等物，又以祈请城市如来沐浴以为供养。那么又转为另外一个国王。那么当时呢，檀香佛出世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檀香佛和他的眷属，那么也是受他的这个供养吧。然后他自己呢，就是供养香水、宝瓶等等很多这个资具，而且祈请城市如来沐浴，然后以为供养的。又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另一国王时，以种种资具与月亮如来前供养城市三愿。那么这个是也是在这个3个月当中呢做了很多供养。那么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传记当中讲，就是说是这个几千万年供养啊，或者说很长时日供养啊，有的时候突然看到3个月供养的时候认为不是很多。但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呢，如果有一个施主说是3个月当中连续佛学当中供斋的话，供生的话，那么我们认为他的福报非常大，功德非常不可思议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你有的时候呢做一次供养呢，你功德就是不可思议的，何况说就是说是这个像3个月当中连续做供养，而且呢都是为了获得无上佛果这个发愿都是非常清净的心在供养的话确确实实在3个月当中积累无量无边的资粮的。有时候我们在可以说看这些这个传记的时候呢，就知道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他确确实实的经历了很多这样一种的苦行，经历了很多这样精进，最后呢圆满资粮而成佛的。那么可以说是有的时候我们自愧不如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又没有当国王，又没有像这样的话就说几个月几年这样供养，但是呢我们一边看一边可以随喜的可以说像这样的话肯定可以随喜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这样的话为了积累成佛的资粮而做这样善根，虽然像这样随喜的时候不一定圆满获得，但是呢 只要你随喜清净心这样随喜的话，绝对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善根的。我们对佛的随喜是绝对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嫉妒心的啊，这个是这个样子的随喜是非常清净的。我们都知道佛陀啊，这个是我们本师，然后在因地的时候呢，他显现大菩萨形象的时候呢，不管显现圣者身还是显现凡夫身，他在做这样广大这个清净善根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一看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升起这样的随喜心，而不就像现在我们在如果说某个施主哦做了很大的供养，然后呢名声远播的时候，有的时候这样一种随喜心就很难以升起来啊，确实呢很难升起来。所以说我们看传记的时候，如果内心当中就是升起这样一种随喜心的话，确确实实当下就能够就是积累很多的功德。一方面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在听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一看一次啊，认为佛陀非常的非常的了不起，像这样的话积累这个善根非常善妙，最终成佛。如果能够这样随喜的话，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圆满很多次量的。以种种资具与月亮啊，如来前供养城市三月。又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另一国王时，以种种资具与调羹如来前供养三月。那佛就是说调羹佛出世的时候，那么就说这个佛陀的因地化身一个国王呢，他也是三个月当中供养资具。又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另一国王时，以无量供品与宝山如来及其声闻身众前供养五年。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另一国王时，成于正法如来前，以吉钵等妙音及饮及食物进行供养，后又发欲获无上菩提之愿。释迦牟尼佛又曾转身为一婆罗门，他在根闯如来前以寄送甘美饮食作为供养，并发愿得无上菩提。那么佛陀转为婆罗门啊，当时呢就是根闯如来出世，那么他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的方式供养，供养方式供养呢以这个赞颂的方式啊造寄送，然后呢以唱诵寄送的方式呢作为这个供养，然后呢甘美饮食做供养，并且呢是为了获得无上菩提而发愿的。而释迦牟尼佛转身为一国王时，于安乐如来前供养食物、布匹等物，后又建成高宽各一游巡一文具之一塔。那么在可以说安乐佛住世的时候呢，那么供养这样一种这个衣物和布匹，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佛陀涅槃之后呢，他又开始这个通过各种资具呢建造这个一塔供养佛陀的舍利，然后呢自己培养无数善根，也令众生呢植于无量善根。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另一国王时，以各种资具供养富楼那如来与眷属三月。又释迦牟尼佛转身为文信施主时，于不住行如来前供养资具，并获不住法门，又发愿得无上菩提。那么佛陀转为文信施主，当时呢是不住行佛可以说出世传法，那么在这个佛陀面前呢供养资具，而且呢在佛面前可以说是这个通过行持，通过这样的善根呢获得不住法门，发愿获得无上菩提。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婆罗门根师时，于一万年中以种种资具供养出苦如来。释迦牟尼佛又曾转身为一国王吉祥藏，他将自己美丽善妙之女儿供养与一位苦行婆罗门。那么这个呢主要不是对这个佛陀做供养的，这个方面是对一个苦行婆罗门供养，供养的资具呢也是自己的美丽善妙的女儿，当时他是一个国王，把这个女儿呢供养给一个婆罗门。释迦牟尼佛转身为月一比丘时，于一大劫中供养魏宣师等两千万如来，以种种供养喜皆心生欢喜。那么佛陀又转为一个月一的叫做这个这个月一的比丘，那么在一个大劫当中呢供养了两千万，那么就说名字呢就是说这些佛陀呢就是魏宣师等等，像这样的话两千万如来，那么以种种供养呢使这些佛陀呢都能够心生欢喜啊，都能够心生欢喜。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能够令佛能够令这个上师欢喜的这个事情那也是一个供养吧，在这个什么好像记得是在这个如来这个什么这个光明藏论吧，大幻王光明藏论当中呢他也讲过，实际上呢这个供养的意思是什么呢，供养的含义它一个再再生喜的意思，所以说呢就再再生喜，怎么样再再生喜呢，也就是说你对本尊对禅城供养的时候，供养一次呢这些本尊会生起欢喜，再再供养再再生喜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供养呢它就不要小看这样的一种供养，实际上供养是令上师本尊等等这样的一种慎重呢是再再生喜的一个这个可以说直接的因啊，因为说呢，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密城行者他们就是说是对这样一种这个本尊呢，或者对坛城呢，还是需要不间断的供养？这方面实际上是这个非常善妙的一个法门呢。 毗那耶，毗那耶本师经第一回贤愚经附录了请问经，一百本身传等经论中，再加各种器经，都对释迦牟尼佛因地时供养之举都有描述。那么在这些这个经典当中吧，有些经济学论当中，那么在这些当中呢，对佛陀的因地的事所做的供养有很多描述的，所以也就是说呢，摩诃波切他老人家在这个地方所举的这些例子啊，全部都是可以说以这个佛经和以这些这个可靠的论点作为这个依据的啊，并不是随随便便说又转为一个国王，然后供养多少年啊，并不是完全是这样。虽然我们都对摩诃波切有信心，但是呢，就是说是摩诃波切他老人家在造论的时候呢，也是跟随佛陀在经典当中或者在论点当中这个圣者的论点当中所宣讲的这些这个因地的这样一种本身的故事，如是呢做的这个归摄吧。意思说呢，有的时候呢有具体的这个人名、地名、时间，有的时候呢就没有，有些时候呢就说是在多几千万年当中供养多少佛，就现在的话有是这样一种这个记载的。赫赐破戒经中记载，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名字皆为自汝之转轮王次数达12句子之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汝转轮王，前面我们在学过自汝转轮王嘛，自汝转轮王我们学的时候只是一次，实际意义上的佛陀在赫赐破戒经当中讲的单单是转为自汝的这个转轮王的次数呢就达12句子，就是说是完全是一个名字也是转轮王，实际上呢有这个12句子这么多这个次数呢曾经如是转世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转身为名叫大天之国王次数一达4句子之数，同样转身为名为梵天次然甘泽之众人境美色等姓名之转轮王，次数亦非常众多，无论姓神姓甚名谁，他们全在如来前殷勤供养。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完全一个名字的就转了非常多次吧，所以说就是说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做了很多的这样一种精进而苦行的。现在我们在学这个些这个教法的时候，一方面共同成的教法必须要了解这些，可以说是这个四贤上面这些这个没有遇到密乘这些显教的这些这个菩萨修行的时候呢，确确实实的经历了无数生，那么像这样圆满资粮，那么就是说是密乘他不勤成佛，无勤成佛呢，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像显教的修行这么长。我们从这个学释迦佛传记到现在看起来的话，确确实实佛陀他转世在这个因地的时候他转世，然后积累资粮的这样一种这个次数非常多了，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从显教的角度来讲，如果密乘的角度来讲呢，不需要这么长，但是并不是说你不需要精进，精进还是要精进的，但是呢只不过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去积累质量而已。不管是什么样的名字，反正全部直逼佛陀，而且在佛陀面前呢殷勤供养的这些呢，也就是说这些呢全部都是讲可以说是这个直逼佛陀供养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名字这些次数，还有很多事没有直逼佛陀有些时候呢直逼这些这个圆觉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根本没有佛陀出世的，也我们前面学的很多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这一段所描绘的全部都是直逼佛陀的时候呢，像这样的12句子啊或者有4句子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主要是直逼佛陀供养次数。当释迦牟尼佛久远之前住于有缘地时，曾于无量劫中供养无量如来，但均未获如是均未获如来受记，然后在这个注意有了有缘地，这个有缘地具体是怎么样指呢？不太清楚了，是不是指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这有缘地呢，是不是主要是指佛陀出世的时候能够有缘，能够可以说供养佛陀这样的吗？还是其他意思呢？这个不太清楚。广智经中有云，过去世时我曾为喜色法之意乐根基众人舍弃无数美女这个方面主要是讲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布施的情况嘛。布施呢也有很多很多次的，那么在这个说在过去时的时候呢，有些众生呢非常喜欢色法像这样在这样一种这个喜欢色法的根基面前舍弃了无数美女满足他们的愿望，在喜音声之众人前则以种种妙音与如来佛塔前进行供养，很多人呢他对这个音乐呢音声方面呢非常喜欢，所以说呢可以说是在佛塔面前呢以这个种种妙音这样这个弹奏，如是的话满足他们的愿望。 如是作时，从未自我满足，又于喜为众人前，舍弃众多甘美之味，喜香众人前，不失种种妙香，均未曾有过自我满足之感，喜触之觉受众人前，乃以各种柔软处所以为供养，喜法众人前，则施与各种心识法，皆不曾自我满足过。那么就是说，观待不同的根性呢，做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供养，或者说做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布施。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习法众人前施以各种心识的意思呢，想的话可能是不是就是说是让他们心识他们心识能够生起欢喜，因为这样所谓的法呢，它都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可以心识的对境吧，都是心识的对境，所以说心识呢是人性，然后它的所境呢是法，那么令他们心识能够生起欢喜的，像这样的话施以各种心识法，就是说是对这样一种这个是不是给他们让他们就是说心生满足的这样一种这个话语啊，或者这些行为，他们能够一做一可以说是观想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欢喜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各种心施以各种心识法，然后呢，全部都没有自我满足过。在喜涅槃境界之众人前，定不损害其业乐。那么有些呢是喜欢涅槃的境界，喜欢这样的话也不损害他们的业乐。然后呢，就说是个鼓励啊，或者就说资助他们，可以说是求证涅槃的境界，从来没有损害过他们，让他们从涅槃的境界当中或者这种业乐当中退失的事情呢，没有做过的。是故诸菩萨应修学种种业乐，并了知一切业乐皆为灭法。一些意乐，也就是说一些意乐，一些想法的意思。所以像在一切作意呢，实际上都是这个灭法。一方面呢，应该修学种种意乐；一方面应该了解这样的意乐呢，全部是这个灭法，不应该贪执的。一个方面从它显现，一个方面是从它这个本性全灭法的角度来讲。这个方面，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无数事当中，如是的话积累资粮可以说是这个经过，就为了这个求证这个佛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获得佛陀授记的经过，已经做了宣讲了。然后最后呢讲呢，最终得菩提授记。此外，如来法藏经等经典中又云，释迦牟尼佛转生为转轮王等国王时，与名号相同至无数如来前供养并受持佛法。既如此，供养名号不相同之如来数更不待言。那么在如来法藏经当中讲，就说是这个很多名号相同的佛面前呢供养做的这个受持佛法。既然是名号相同都是无数次的话，那么名号不相同的佛呢次数更多了。那么这样算下来，实际上前面呢就是说这个从所供养的佛的对境来讲，很多都是名号相同，还有很多名号不同的。然后从能供的这个佛陀的因地来讲，很多是名号相同，还有很多名号不相同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无数事当中呢积累了资粮的。也即是说，世尊因地时转身为转轮王，曾于名号皆为释迦牟尼佛之诸佛及其眷属前供养之具并成事，且于无上菩提道中修持不断。也就是说呢，名号叫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如来呢，在这个以前出现过无数次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佛陀因地的时候呢，供养名号全部叫释迦牟尼佛的诸佛呢，他的之具呢也是供养很多次呢，然后呢发愿成佛。又于百千皆名为燃灯佛之佛陀前，百千皆名为炽燃佛之佛陀前勤行供养，并且与六千万名号皆为沙拉王如来之佛陀前多次出家，与五百万皆故名为圣知佛之如来前，则以转轮王之身份供养成事，还与五千万名皆为炽燃佛之如来前，九十俱子皆故名为哥支亚那如来之佛陀前，九千俱子弘名为迦摄佛之佛陀前，进行供养。当众多如来皆不出世时，则于九千万独觉前于有生之年全力供养，于五百劫中又供养成千上万圆觉，于五百劫中转生大梵天，后又来到占部洲转生为国王，然后又转生天王，接着又转生人间无数世，彼时除圆觉外无有如来出世。十三劫之后隐藏如来出世传法，释迦牟尼佛再从梵天转生人间，并成为善见转轮王，当时人寿九万年，他寄予有生之年尽心供养如来。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讲这个无数世当中怎么样，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供养圆觉，或者说转为梵天，转为这样一种这个天王人世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情况吧。 实际上呢，在这个无数次当中呢，佛陀都是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可以积累成佛的质量转了这么多世的。那么如果让我们这样的话，可能也许有些时候呢，就是不敢发愿了啊。确实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而且全部都是执于佛陀，或者就是说执于这些圣者供养的，所以让我们这样发愿，也许不敢。所以说呢，像佛陀他就在成佛之后呢，宣讲了很多，就是说是这个不需要不关待这些这个这么长时间勤坐的这方面的这个教法啦，或者比如说呢，往生极乐世界迅速能够成就的这样法，讲了很多。实际意义上呢，好像是不是就像马尔巴尊者对这个米拉兹巴尊者讲一样，那么以前调伏这个的话，也不要再以后呢，就不要再这个这样去调化弟子了吧？是不是这个方面的也有相似的意思？所以佛陀他出世他正可以说是这个佛陀成佛之后呢，他可能也是光带这些根性了。如果真正按照这些这个修行的次第这样去转身的话，可能很多菩萨、很多修行人呢，可能都会退心的。所以说他就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了义的教法，或者说很快的时间当中可以取证的方法，或者说暂时转至到净土当中迅速成就的这个方法，讲了很多的。如是过七百无数劫后，他又供养城市一千名号，皆为瞻劫如来之佛陀，然后又相继供养六万两千如来、八万四千如来、五百如来、六万两千如来等佛陀，也均未得受记，因其当时有执着心及我所见之故。然后在七百无数劫当之后呢，那么又供养了这个非常多的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无数的这个佛陀呢都是已经成事，但是呢没有得到受记。原因呢说当时呢有执着心还有呢就有我所见有执着心和我所见的缘故呢，就是没有得到受记。那么有执着心和我所见呢，这个方面呢也可以从两个方面讲吧。也许有的时候呢可以从凡夫的地位讲，有执着心和有我所见。那么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从他的这个地上之后吧地上之后，在地上之后呢，有些时候呢他对这个佛果有一些这个执着对佛果有些执着的话，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因为没证无生法忍，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得受记的情况也是有的。见燃灯佛时之所以能得受记，是因他在见到燃灯佛之当下即获无生法忍。那么见到燃灯佛得到受记呢，就是见到燃灯佛的时候马上获得无生法忍，所以说获得的受记了。大解脱经中云，久远之前于清净劫时，我于九十二俱至如来前供养成事，但始终未得如来受记。若宣说未曾受记我之如来名号，则多生累劫亦难穷尽。过如是无数劫后，不变光如来出世时，我于其前听闻大解脱经，闻已受持，并终获无生法忍，同时亦得如来受记。那么佛陀在大解脱经当中，当时在讲解这个大解脱经吧，传这个大解脱经的这个法门的时候呢，就讲到以前呢，就是在清净前的时候呢，九十二俱至佛面前供养城市，但是呢都没有得到受记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要把这些没有受记佛的名号多生累劫宣讲的话，也是没办法宣，什么事都不做，反正呢就是一直宣讲这个佛的名号，没有受记的这些没有给我受记的佛的名号呢，就是说多生累劫呢没办法宣讲完。然后又过了无数劫之后呢，那么在不变光佛出世的时候，听闻到了大解脱经，那么通过听闻大解脱经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然后他自己呢去入到无生法忍，这个时候呢获得佛陀受记了。释迦牟尼佛于这个僧伽杂经中亦云，九十九无数劫之前，圣宝如来出世传法，我于彼时速喜布施，曾于十二俱至月亮如来前供养种种之具，又相继于十八俱至宝贤如来、十八俱至金部如来、二十俱至顶髻如来、二十俱至迦叶如来、十六俱至无垢光如来、九十五俱至释迦牟尼如来前行广大供养，并精心成事。接着再于九十俱至拘留孙佛、十八俱至迦拉迦摩尼佛、十三俱至吉祥贤佛前广兴供养，再于二十五俱至结圣佛、十二俱至毗婆斯佛前进行供养，最终得此圣僧伽扎法门，诸如来均为我受记。那么这个也讲到了很多吧。实际上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这个迦拉迦摩尼佛啊、迦叶佛、拘留孙佛呢我们就是知道是衔接的佛，但实际上以前还有很多都名字相同的这个很多很多这个佛陀，很多这样如来吧。那么很多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很多时候的名字都相同的。那么佛陀就讲呢，他在听闻到这样一个这个圣僧伽杂经的时候呢，那么就说得到了这个受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以此这个种种因缘呢，这个前面的话没有得到受记，然后在听到这个经的时候得到受记。 诸佛以此啊，此前因种种因缘，我未得如来授记。闻听甚深加杂，今后占不周天降七宝雨，我当时就获菩提授记。再过漫长时日后，我又不得授记。也就是说呢，听到这个经之后呢，得到了授记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真无生法忍，然后呢得到授记，然后呢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呢，很多佛呢又没给我授记了。又是一大阿僧祇劫后，燃灯佛出世，我当时转身为一婆罗门子，名为妙云。彼时我方得授记，当下在意念自己过去，自己过去无数劫中所行是六度万行，尽法事尽在昨日。得授记后，我令很多众生均去入正法法门，然后得了菩提授记之后呢，很长时间没得了授记，然后又过了一个无数劫，过了一个无数劫之后呢，那么在这个燃灯佛出世的，当时呢转身啊，这个妙云婆罗门，转身妙云婆罗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又得到了佛陀的授记了。那么在得到授记之后呢，然后他自己呢就能够一下子能够回忆以前无数劫当中行持六度万行的这个这样的经历，就好像在昨天一样，非常记得非常清楚的意思。然后呢得到授记之后呢，令很多众生呢去入到正法法门当中。至于释迦牟尼佛如何与燃灯佛前得受记，则如下文所述。那么这个方面呢，因为是前面讲过吧，这个所有得受记当中呢，在燃灯佛面前得的受记呢是最清楚，而且呢就是最著名的，最受人们重视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全真波波摩揭他老人家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燃灯佛在燃灯佛面前这个受记的经过呢作为宣讲的。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时，历经两大阿僧祇劫后，转生为一婆罗门子。两大阿僧祇劫行持过三，按照这个菩萨三佛数劫劫的质量的话，应该是已经即将要到这个八地了处于在七地的过程当中吧，马上就要到八地。因为在这个质量到一地的时候需要一个无数劫，然后一地到七地之间呢需要一个无数劫吧，然后八九这个十三星境界需要一个无数劫。所以说呢，按照共同的说法呢，经历了两大阿僧祇劫之后，转生为一婆罗门子，名为智贤童子。那么智贤童子呢，实际上前面讲到的这个就是这个妙云婆罗门子嘛，实际上是名字不相同，就是指一个人。那么因为在后面的时候，莫不人们还要讲所谓的智贤童子，就是前面讲的妙云婆罗门子，实际上两个的名字不同而已。当时燃灯佛正受明灯国王迎请，住于敦煌王宫中。明灯国王下属有一才子国王，于十二年中一直广行布施。他那时正准备行最后一次广大布施，才子欲以金杖、金瓶及金盘、四宝卧具、500银币、盛装美女等五大布施品上供下施。那么当时呢，是燃灯佛出世的时候。燃灯佛呢，可以说已经接受了明灯国王的邀请吧，准备呢就说是这个准备应供，他住在这个敦煌王宫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明灯国王下面有一个才子国王，他十二年当中呢做了很多布施，那么最后一次呢，他要做一个广大布施，要有五大布施品上供下施。当时与另外一城市中有两婆罗门子，智贤智慧正于一上师前学习吠陀论典，按当地习俗，弟子应以财物供养报答上师恩德。那么在这个另外一个城市当中呢，有智贤和智慧两个婆罗门子。那么智贤婆罗门子呢，就是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的因地的这个转生。那么他们在一个上师面前学习这些吠陀的论典，按照习俗的话应该对上师供养。当两人正为供养之事苦思冥想时，忽听闻才子国王欲行最后一次以五大贡品大布施之消息，且国王亦已明确布施对象为精通废土之人。那么当时他们两个可能是还在学习阶段嘛，还当学生也许呢就是财富方面不是很圆满的。所以说呢，当他们正在为这个供养上师的事情发愁的时候呢，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呢，一下子听到了这个国王要以这个五大贡品大布施的消息，而且呢就是说对象呢已明确了，必须是精通吠陀之人。二人不由想到，我们精通吠陀又广闻多学，若前去所求，想来也许能满愿。当时他们两个讲呢，既然他布施的对象是精通吠陀的人，那么我们是精通吠陀又广闻多学，如果去要的话也许能够要得到吧。才子国王此刻也受天人劝请道，近日有智贤智慧婆罗门子欲来你处，望你能将五大布施品赐予智贤婆罗门子。 而如此一来，你十二年中所行之广大布施，定可获得极大果报。国王闻言，不仅想到天人都为两人前来劝请，想必他们定是与众不同之大尊者。那么等到他们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去的时候呢，才子国王也得到了这个天人的劝请，就是说你现在这次你以这个五大这样的一种布施品要做广大的布施的话，那么也应该这个选择好对境。那么在实际上呢，很多婆罗门当中呢，可以说是这次要来个两个人嘛，一个叫智慧，一个叫智贤。那么你应该把这个物品赐予智贤婆罗门。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十二年当中所做的广大布施呢，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果报了。国王听了之后呢，也非常的惊奇吧。他说是天人可以说是都来为这个二人劝请，可能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大尊者。当时显现上面的话就是智贤，他确实是这个大菩萨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智慧呢，他可能还是一个凡夫人嘛，因为后面他对燃灯佛升起这个嗔恨心，然后最后呢，就说是这个死了之后直堕地狱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看起来呢，应该是一个凡夫。但是呢，智贤婆罗门他经历两个阿僧祇劫这个修行的话，已经是大菩萨了。其后不久，国王既远远看到两位相貌端严之婆罗门子向自己王宫走来，这二人后于准备接受供施之婆罗门行列中安坐，才子又暗自思忖起来，天人所谓之智贤婆罗门子可能是两位中那一人吧。于是他便主动走到两人面前，指着智贤问道，你是否既是智贤婆罗门子？正是我。智贤回答道。那么当时呢，就是这个国王看到两个相貌端严的婆罗门向自己王宫走，而且呢做到了准备接受可以说是这个供施的行列当中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想，肯定两个当中有一个是智贤，因为说他自己呢就直接走到了智贤门他面前，问他你是不是智贤婆罗门。那么智贤回答呢，就是我。国王便将智贤安排在整个队列之首座，并以各种饮食供养众人，而将五大布施品则悉数赐予智贤，赠予智贤。然后呢，他把这个智贤安排在整个队列的首座，意思呢就是很明确了，意思呢他是把他安排首座了，可能就是说是这个这次五大贡品的这个拥有者了。然后对其他人呢，他就说是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好的饮食最后呢把五大布施品呢全部送给他了。智贤接受了其中金藏等四件，至于美女则未敢纳受。他对国王婉拒道，我乃行持梵净行者，怎能接受女人为眷属。那么就是说在五大布施品当中呢，他接受了这个四件吧，因为他当时四件呢是行持梵净行，所以说呢他对这个盛装的美女呢他没有接受当时他就说这个他自己呢也没有接受的，所以说他自己呢就说是行持梵净行者，不接受这个女人。但那盛装女人一见相好貌端之智贤，立刻就对他心生爱意。他此时竟主动劝解智贤说，无论如何你都应接受我。智贤则坚持说，我断不能接受。这个盛装的美女一看到这个智贤婆罗门的时候呢，非常的庄严吧，而且非常有气度非常有这个气度的，所以说他自己是对他非常的欢喜。他看到这个智贤不接受他的时候，他主动去要求不管怎么样应该接受我。那么智贤说呢，肯定不会接受的。国王原本就已将此女人列入布施之列，而如今智贤又不肯接受，于是他只得样样返回登皇王宫。回去后，他将自身金饰全部取下交与一制作花幔之人，并嘱咐他说，如此昂贵之饰品全部交与你，只求你能日日送我供养天尊之青莲花。此人立刻答应下来。那么这个女人没有被接受，没有被智贤接受了，她自己很不高兴就说是闷闷不乐的回到了王宫当中。她回去之后想呢，自己没有被这个智贤接受，所以这些饰品没有什么用吧，所以把这些全部的这些金饰呢取下来，然后交给一个制作花幔的人，让他呢就说是这个，也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全部给他，每天呢送供养天尊的青莲花就可以了。智贤婆罗门只将四大布施品带回供养上师，上师又将500银币回赠给他，自己并未接受。智贤婆罗门回去之后呢，按规矩把这些东西呢都供养他自己的这个传授给他吠陀的这个上师吧。然后呢，上师呢好像是接受了三件吧，把这个500银币呢回赠给他了，自己没有接受500银币。 之前当晚就于梦中感得十种梦兆，饮大海之水，空中行走，手握太阳，手握月亮。国王令自己坐上马车，骑跨仙人，乘骑白象，乘骑白象，这个骑跨天鹅，骑跨狮子，骑跨巨石。梦醒后，他自己心下暗想，不知谁能为我解析此梦境。那么在这个当天晚上呢，他梦到了这个他就是说有十个这个梦兆吧，十个梦兆呢肯定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应该如果按照后面对照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得到受记的像要得到这样佛陀受记的时候呢，他得到了这个十种这个梦兆。那么当时他醒了之后自己并不了解，所以说他就想到底谁可以给我解梦呢。李自贤住处不远之地有位具五神通之仙人，自贤就向他打探，仙人回答说，我无法对你做授记，你应前往敦煌王宫，那里有明灯国王正欲迎请燃灯佛，如来定会亲自为你授记的。当时呢在这个不远处有一个具五通的这个五通仙，那么就是说这个自贤呢就向他去打探，让他解梦。仙人说呢，像这样的话，这样的梦了没办法解的，可能好像就已经超出了平时他所解梦的这些范围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自己说呢，我没办法解，然后呢就是说你应该去这个燃灯佛面前，他肯定是可以完全可以给你这个受记的。依仙人所言，于燃灯佛前于燃灯佛前往王宫之当日，自贤已赶赴敦煌王宫。国王当时为供养佛陀，下令国中所有人众务必将宣花击种起来以作供佛之用。当别处地方均已难觅宣花踪影时，被自贤拒绝之女人找到做花幔者索要青莲花。那么就是当时呢，就是国王因为要供养佛陀嘛，下令国中把所有的宣花集中起来，那么要做这个供佛之用，也就是说呢，国中的其他地方都不能够有一朵宣花，所有的宣花呢全部收集到王宫当中，然后呢要做供佛之用。所以说呢，当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宣花的时候呢，这个女人呢，这个被自贤拒绝的这个女人吧。他就找到做花幔的人要索要青莲花，那人为难说道，国王已下令将所有宣花全部收走。女人闻言不甘心地对他说，你去水池中仔细探查一番，以我福德力也许尚存少许未被采摘之青莲花。那么当他要的时候，这个做花幔的很为难，你知道呢，就所有的鲜花都没有，都不剩下了，全部都被收走了。这个女人呢还是不甘心，她就说你还是去看再看一看吧，依靠我的福德力也许还能够找到一点点。结果因自贤福德力所致，当做花幔者来到水池边时，发现池中竟还有七朵青莲花摇曳生枝。那么当时呢就说这个女人呢说是一个我的福德力也许得到，但实际上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是通过自贤他的福德力所致，因为他马上要获得这个佛陀的这个授记，是具有大福德者吧，所以要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福德力所致呢，那么做花幔者来到水池当中的时候，发现了七朵青莲花还存在。而女人得知后立即命令他到树为我采来，树为我采来。然后这个女人听到之后呢，她就是马上把这个花给我这个采过来。她惴惴不安的回答说，我实在不敢，若国王知道一定会重重惩罚我。那么采花的人他不敢，他就说这个如果国王知道肯定就是这个不会放过我的。女人劝慰他说，此池中之花朵是否已被采光交与国王。做花幔者据实说道，这倒是实情，所有花均已被采过。女人就说，现在还有七枝，这难道不是我福报现前，把花采来交给我，不会给你这个增添任何麻烦。那么这个女人可以说是又会这个劝他，他就说这个实际上在这个今天早上可以说是七朵青莲花发现之前，是不是所有的花都已经没有了，全部都已经采掉了呢？这个花幔者他就是这个非常这个据实的讲了，确确实实的全部都已经被采光了。来问女人说，那么这个就是就很清楚了嘛，现在还剩七枝呢，肯定是我福报现前呢，所以说呢把花采来肯定是不会添任何麻烦的。那人只得说道，只是你万物让国王发现，只能悄悄携带花束。女人再次安慰他说，确实是我福报现前才有青莲花留存，你尽管放心采摘，我藏于水瓶中就是。 坐花曼者最终将七朵七莲花全部采上岸来交给女人，他就将之藏于水瓶中带往城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采花的时候，他最后答应了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悄悄的把这个花带着，不能让国王发现，如果这样的话可以采。女人呢就是再次讲了肯定是可以的，然后我就把它藏起来就是了。然后呢这个女人把这个七朵花呢就说是藏在水瓶当中带往城市了。智平这个智贤也欲供养这个佛陀花曼，但他在花园等地四处搜寻，都未见一朵鲜花之痕迹。再次返回一花园中时，恰逢手捧水瓶之女人。可能这个水瓶呢，可能就是以前印度他们在取水的时候那种这个水瓶嘛，也经常顶在脑袋上，这样就说是取水的这样的一个水瓶还是很大的吧。所以说七朵青莲花呢，完全可以放进去，而且不被别人发现，可能是这种陶罐是那种水瓶。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智贤他也想供佛，然后呢，他去找鲜花的时候呢，没有找到，他就说再次返回一个花园的时候，就碰到这个手捧这个水瓶之女人。因智贤福德立现前，青莲花竟枝枝从长生之瓶中显现出来。他虽然就是说这个水瓶很大，而且他把这个七朵青莲全部藏在里面，但是呢，这个智贤的福报非常大吧，所以说呢，这个青莲花全部都从这个长生的水瓶当中显露出来，被他们看到了。智贤便对女人说：“给你500银币，能否将花卖于我？”不是那个500银币，他上次没有收嘛，退给他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用这个500银币呢，就说用500银币买你的这个七朵花。女人抓住机会，愤愤不平地回答说：“原先你不愿接纳我，现在倒愿接受这青莲花，我怎能把花卖给你？”这个女人本身就是不太就是说舒服吧，一直呢就是说她实际上就是说把这个金银首饰全部拿去卖掉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换成青莲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对她呢一直还是没有想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以前呢你不要我，现在你还要青莲花，肯定不给你了。言毕没多久，女人又改口道。你要青莲花寓意何为？智贤向他解释说：“我欲供养佛陀。”那么必定呢，就说是这个女人呢，对这个智贤还是非常这个欢喜的吧。所以说呢，说完了之后呢，他也忍不住了，又开始改口。那么你到底想要这个花干什么呢？他的语气可能已经非常缓和了。那么智贤跟他解释说：“我要花实际上是为了供养佛陀。”女人听罢，就趁机说道：“我不要你500银币，只希望你在供养后能发愿，让我生生世世做你妻子。若果真能如此发愿，我可将青莲花白白奉送。平时的话，这个倒不是算什么珍贵的东西，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整个国家当中呢，只有这个七朵青莲花，就说是不属于国王拥有的，其他都是国王拥有的。所以这个时候青莲花非常珍贵了。他就是500银币我不要了，反正呢，你发愿在供养之后呢，能够让我发愿生生世世做你的妻子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这个青莲花白白送给你。”智贤坦率回答他说：“我信喜不失，将来会把女儿把妻子儿女甚至自身血肉都统统不失干净。”女人则坚定说道：“只要你能发愿让我永远做你妻子，我就绝不会为你布施制造任何违缘。你越布施何物，我皆心甘情愿随喜奉送。”当时之前就跟他说清楚像这样的话，就是我的性格是非常喜欢布施的，那么就是肯定这个一切东西，连我的自身血肉在外吧，像这样的话在内全部呢都是要这个布施干净的。那么就是说你要做我妻子，你也是包括在这个布施的行列当中的，那么像这样我怕你受不了。那么就说这个什么呢这个女人就很坚定，反正只要能做妻子就可以了现在的话就是说我就是说肯定不会给你这个布施修菩提道做制造任何违缘的。实际上呢，我们以前学这个一乘王子的时候嘛，做一乘王像这个可以说学一乘王子的公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那个一乘王子把儿女布施完之后呢，他这个妻子不是说是这个特别的痛苦，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了，那么就是一乘王子就开始提醒他了：“你记不记得以前发愿的经过？像这样的话，就说我当时要用这个钱买你的花，你说要做生生世世做妻子，我就说呢，就说信喜布施，然后呢肯定要把这一切东西布施出去的。那么当时你就说呢，像这样的话肯定不会肯定很欢喜，肯定。”会不会做障碍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段话。实际上女人说完就送给智贤5朵青莲花，自己留下2朵也欲亲自供养佛陀。女人最后又发愿道：“在你生生世世行菩提道时，愿我都能成为你共同行持善法之王妃。” 明德国王此时已将整座城市清洁装饰一新，他手撑巨以白符条之宝伞，与众大臣共同迎请如来，才子与其臣下也出城恭迎如来，众人在如来脚下顶礼后就齐请如来入城，而燃灯佛与众多僧众便欢喜进入城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佛陀入城的时间已经到了，明灯国王、才子国王，那么就说是这个带领其他的一切这个臣民呢，又是这个非常欢喜的请佛陀入城，佛陀和眷属也是非常欢喜进入城中。当如来双足踏上城门阶梯时，大地即震动六次，天人也降下宣花妙香，盲风龙等人全部恢复正常，身陷牢狱之人顿时解脱枷锁，所有产妇皆出离痛苦恐怖，地狱众生也心生悲意众生个个快乐洋溢，骏马大象等畜生皆出欢喜鸣音，总之以如来功德力这个感召，种种瑞相自然分成。那么当佛陀一踏上城门阶梯的时候呢，因为佛陀每一次可以说是这个行动都有对众生有大利益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次的话就是也是显示了不共同的种种这个征兆，像这样大地震动啊，天降花雨啊，或者这样一种这个五根不全的人全部恢复正常，然后呢所在监狱当中的人呢全部解脱枷锁的痛苦，所有的产妇呢都从这样痛苦当中恐怖当中解脱出来，地狱众生可以说也是心生互相之间呢心生这个悲意，然后众生呢非常快乐，这些畜生呢也是发出非常欢喜的鸣叫声。智贤智慧与那女人手捧鲜花来到燃灯佛所，当时在场之人可谓人山人海，大家均想挤上前去供养佛陀，因而三人已死无法进前看起来可能还是比较乱的。当时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就像这些这个汉地的有的时候吧，像这些法王他们去的是非常的挤，都想就挤到前面去，这个时候好像也是这样的，所以每个人都想去挤到最前面，然后把自己的东西供养佛陀，而且佛陀必须要亲自收下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显现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就是拥挤所以说他们三个人呢就一时呢也无法进前的。燃灯佛早已了知此等事态此等态势，他发现智贤婆罗门子可谓众人中有极大福德者，为令他顺利晋升，如来便幻化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一时众人纷纷四散避雨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当时具备一切资质，他就知道呢实际上这次法会当中呢可以说最关键的是要给这个智贤婆罗门受菩提记，所以说在这所有人当中呢他是一个最特殊的人，他是福报最大的人，所以说像在为了令他能够晋升的话，佛陀开始幻化出这个倾盆大雨一时众人的纷纷四散避雨，智贤这才有机会进前拜见如来。当他一睹如来令人视而不厌之身相后，立即升起极大欢喜心，马上以五朵青莲花供养如来。如果按照前文的就说这个文具来看的时候呢，他一见如来马上得无生忍的无生法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看到佛陀令人视而不厌的身相之后呢，马上升起很大的欢喜心，然后呢把这个五朵青莲花那么就是供养给佛陀。如来以神威加此力，令这些青莲花当下就大如车轮，这些花盖般之青莲花当如来行走停留之时，于其顶上始终形影相随。佛陀接受五朵莲花，然后加持这个五朵莲花的犹如车轮一样大，而且呢就是在这个而且呢一直停留在佛陀顶上的虚空当中，犹如花盖一样，佛陀走他也走，佛陀停他也停。女人轻睹之后也生出欢喜心，将剩余两朵青莲花供养给佛陀，此两朵鲜花亦在如来加持下大如车轮，并于如来耳旁变成花盖。那么就说这个什么呢，女人一看这么稀有马上也升起非常大的这个欢喜心，升起很清净的心，然后呢把自己的两朵青莲花呢供养佛，佛加持这个两朵花呢犹如这个车轮一样大，而且呢是在佛陀的这个耳边吧，像这样的左边右边，像这样的话变成花盖一样的形式。眼见大雨倾盆呢，已使整个场地泥泞不堪，智贤便欲将自己金色法髻铺在地面供如来行走，他边剪下法髻边发愿道：具智之如来，我若得菩提无生死双足速采我头发那么因为当时就是说倾盆大雨吧，倾盆大雨之后呢，那么整个场地很泥泞，所以说智贤他就是为了不使佛陀的这个双足可以说是这个显现上染污吧，所以说呢他就发愿把自己的这个非常长的这个发髻然后剪下来铺在地面上 然后呢这个共主来行走，他一边就说是这个减下法纪，一方面在一边的这个发愿，然后具智慧的如来，如果我能够得到菩提的话啊，无生死双足哦，速裁我头发。无生死双足的意思就是说佛陀的双足，佛陀是因为佛陀他是无有生死的，所以佛陀的双足呢，这个地方讲无生死双足的意思就是说是无生死可以指佛，无生死就是佛陀的双足呢，请你踩在我的头发上面，满其心愿，燃灯佛双足，终于踩上啊，终于踏上。自显头发，那么佛陀呢也知道他的善根成熟，而且为了满足他的这个愿望吧，然后呢就踩上他的头发啊，可以说给他受马上给他受记的，一直跟随自显之智慧，此刻忍不住嗔心大起，他以不满语气恶狠狠说道：“诸位请看，燃灯佛竟像对待畜生那般，践踏婆罗门子自显头发。”这个智慧呢，肯定他自己就说，是不是平时对这个对这个自显他的信心可能是不是比较大一点？他认为呢，他就说。他可能是这个什么，就是一切人当中无与伦比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佛陀竟然踩在他的头发，他的头发一方面就是说是在这个婆罗门当中，以前我们也是去这个广庄的时候也知道嘛，最重视的就是这个头发了啊，最重视的就是这个头发，可能头发呢也是表最尊贵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智贤婆罗门把最尊贵的东西呢铺在地上让佛陀踩，然后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智贤啊智慧呢就忍不住了，然后呢？然后他就是生气了很大的嗔心，对佛陀生气了嗔心，而且恶狠狠的这个口气，像这样燃灯佛就像这个对待畜生那般啊，踩踏就是这个婆罗门子智贤的头发，他就说是这个对佛陀好像直接没有这个没有骂，但是他没有骂嘛，但是他自己一方面有嗔心，一方面说话的语气非常就说这个凶狠，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最后呢感召堕到地狱当中的这个果报。燃灯佛踩过智贤头发后，一边回望地上金色法师，一边告诉诸随行比丘的，那么就你们切不可踩踏这些头发，此婆罗门子实为已在无量如来前广积大善根之大士夫。佛陀踩过去之后呢，那么一边回望地上的头发金色法师吧，因为这个时候呢之前婆罗门他的这个头发呢应该是金黄色的，所以说一方面看到这个金黄色的发丝，一方面呢就是告诫其他的比丘其他的随行比丘，也许这些比丘当中有罗汉果有这些，但是呢这必定是这个大菩萨的头发嘛必定是就是说大菩萨七地马上登八地已经这个方面看已经登八地了，因为当时说一见这样的一种这个一见这个燃灯佛马上证无生法忍那个时候好像是应该是八地的大菩萨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婆罗门子实在是在实际是在无量如来前广积大善根之大士夫。他又对智贤受记说：“过一大僧劫后，你将与娑婆世界成为整个三界之护主导师明灯如来正等觉号释迦牟尼佛。”然后呢，他对这个智贤婆罗门受记：“再过一个无数劫，再过一个阿僧祇劫，然后呢，你在娑婆世界成佛，成为整个三界的护主，整个三界的导师，整个三界的明灯，然后呢，就成就如来正等觉，名号呢就叫做释迦牟尼佛。”或如来受记后，自显腾升七多罗树高之地，且头发又重新长出，并分外端严。当其住于虚空中时，大多数众生都亲眼目睹，他们纷纷发愿说：“待你成佛时，我们均愿成为你声闻眷属。”那么当时呢，就说是这个得到佛陀的受记，自显马上腾升虚空就是在这个七多罗树高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就说这个腾升这么高的地方，头发也重新长出来了分外端严。那么他这个头发是金黄色的头发嘛，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很多前面讲大菩萨的，很多时候大菩萨的有比较显现的时候呢，他就是显示这样的一种金黄色的这个头发，像这样的话金黄色是不是现在很多人染这个染黄色，是不是像说是自己是一个大菩萨，是不是这个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他的头发又重新长出来了，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重新这个什么就是长出来分外端严。当其住于虚空中时，大多数众生都亲眼目睹，他们纷纷发愿说：“待你成佛时，我们均愿成为你声闻眷属。”那么当时呢就是说在这个众人都听到了收记，而且目睹了这样稀有的神殿，然后在他面前发愿，就是说一旦成佛之后呢，我们就愿成为你的声闻眷属。女人也发愿说：“直至你成佛前，我都愿做你妻子。等你成佛后，我也愿成你声闻弟子。”那么这个女人发愿，在你成佛之前，如果是视线这样在家的这个形象的话，作为你的妻子；然后成佛之后呢，那么就也要做你的声闻弟子。实际上，他就是在这个成佛之前嘛，一直就是说，即便是佛陀他在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王宫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时候已经成佛，但是实际上显现是这个实地菩萨，是吧？最后有实地菩萨嘛，所以说。 在那个时候呢还是他的妻子的、啊、还是就是这个、一生王子的妻子，然后最后佛陀、出家正道，最后呢就是这个耶稣陀罗，他耶稣陀罗他也是这个在佛面前这个闻法，然后最后呢证悟阿罗汉果的。啊，明灯国王将散落于地之头发根根捡起，才子国王见到后马上请求能将之赐予自己。明灯国王满其心愿，将其全部送予才子。才子一一数来，发现共有80000根。大臣们啊、此时争相索求，才子便一人分予一根。等诸大臣各自回家后，他们就为每根头发各建一座佛塔，以为供养。然后当时呢，就是明啊，就说是这个这个佛陀走过去之后，不是交代这些人不要踩这个头发吗？这个明灯国王马上把这个散落一地的头发马上捡起来，每一根都捡起来。然后才子国王他对这个婆罗门智贤婆罗非常大的信心，所以说马上请求能够把这些头发全部给自己。明灯国王也给了他。才子啊，就是说他一一数来之后呢，有80000根头发。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很多大臣呢都想要，那么才子呢一人分一根，最后他们就说每一根头发起一座塔，然后作为供养金。智贤或燃灯佛受戒后，明灯国王、才子国王、城中臣民皆已知晓他未来应具不可思议功德，大家自此后就尽心尽力以欢喜心对他猛力供养。那么就是当他这个得了受戒之后呢，明灯国王等等，反正一切民众呢都知道他就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大师傅，所以说绝对是一个大福田，因此说呢对他很大的信心，尽心尽力对他做了这个猛力的供养。智贤在一片在一片欢乐氛围中并未忘记智慧，他问智慧，我已得无上菩提受记，不知你现在又法何心。那么就是在智贤没忘记他的朋友，他就问他，我已经可以说得到佛陀无上的受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发了什么心呢？智慧惭愧说道，我所有这一切都已毁灭尽尽，因燃灯佛足踏你头发时，我竟嗔心顿起。我当时说，如来就如对待畜生一般，践踏智贤头发。那么当时呢，就是智慧呢，非常的这个惭愧吧，非常惭愧。他说呢，我一切都已经毁掉了。当这个佛踩你的头发的时候呢，我自己没办法控制像在那我升起了很大的嗔心，而且呢，说了恶语。就是很多时候确实是在最殊胜的对境现前的时候呢，如果自己的内相续不调伏的话，那么像这种还是有可能就是说升起这样的嗔恨心的。所以对境虽然非常殊胜，非常严厉，非常圆满，但是自己对境当中有烦恼的时候呢，那么还是会升起这样一种这个，还会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心嘛，还是会造这样的恶业。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在平时的时候吧，应该多调伏自己的内心，多看自己的状态多把自己处在这样卑下的这个地位吧，否则的话有的时候对这个殊胜的对境有可能就没办法忍受呢，没办法就忍不住一下子就吸气出来之后呢，还会升起这样很大的嗔心都不好说。如果真正对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升起嗔心的话，一方面的话就是很难亲近的非常难以亲近。所以说尽量还是一个避免为好。智贤闻已劝请智慧智慧道，请过来与我一同在如来前出家。那么智贤呢，他就是想呢，反正对这个人人佛这样的升起的这样的这个嗔恨心可能有很大的过失，不过现在的话还可以在佛陀面前出来尽量的修法吧。所以说呢，他听了之后呢，就劝请他一起出家，然后呢一起能够清净罪障，一切能够修行佛法。二人出家后，智贤精进修学三藏，如法摄受眷属，并于死后转生兜率天。那么二人出家，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这个智慧呢，他也许呢可能也是对这个燃灯佛呢就是重新有升起的信心吧，然后呢在燃灯佛面前呢就是出家为僧智贤呢他就精进修学三藏，如法摄受很多眷属，然后死后呢转生兜率天。而智慧则因对佛妄说恶语，死后便立堕地狱中。那么这个智慧呢，他在这个今生当中显现上面了，没有清净罪障他的这个对佛说这个恶语生嗔心的这样一种业障呢，显现上面在这个一生当中没有清净掉所以像这样的话，是不是他就说其他的方便法没有具备或者是不是因为这个佛陀的这个对境实在太过严厉了，就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还是什么原因？反正他也出家了，然后呢也修学佛法，肯定是也是修了很多忏罪的方法吧。但是呢，就死了之后呢，还是堕到地狱当中去了，是不是没有发菩提心没有戒欲速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方便法设置？也许是这样的。反正死了之后堕了地狱，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呢，他就说是这个智慧这个智贤呢，他可能是生生世世会摄受他的，肯定会加持他，最后呢，还是会获得解脱。智贤以供养如来青莲花之果报，在得到佛果之前，很想大乐，此善根亦成他成佛之因缘。 那么之前呢啊，通过清净心供养五朵青莲花，这个果报呢，在成佛之前恒时的享有这个享受大安乐，而且这个善根呢，也变成他成佛的因缘啊。也就是说，供养这个青莲花的这个善根吧，供养青莲花的善根呢，一方面成熟在这个他在轮回当中，在成佛之前呢，享受这个安乐这个因；一方面呢，这个供养青莲花的善根呢，也成为他成佛的因啊，就成两个方面的因。得佛果后，五百匝的人上以宣花、乐器等种种贡品对他诚心供养，而且呢，就是什么呢？还有这样一种这个供养青莲花的这个果报吧。一方面呢，就是说成佛之前啊，成佛之前呢，它是一种合向大乐，成为成佛的因；成佛之后呢，这个还没有尽，还有五百匝的人呢，还有这个宣花、乐器对他做供养，也应该是这次供养五朵青莲花的这个余报，还是他的果报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直还是这个是这个果报。所以说，有的时候在佛教当中呢，宣花供佛啊，非常就是说这个。非常殊胜的啊，宣花供非常殊胜。因为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草地上面看到时候呢，就作揖吧。反正如果不是属于你的这个宣花，这么多宣花，然后你作揖呢，把这个一切宣花全部供养给十方诸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供养，不一定要把它摘下来，然后往空中啊这个抛洒吧。摘下来往空中抛洒也可以。你就站在这个花园花就草地当中这样观想作揖，把这一切全部供养的话也是可以的。所以像这样在佛教当中呢，对这个宣花供养这些这个殊胜的对境呢，他这个所得的这个福报呢是非常这个殊胜的。这个地方也是讲过，反正只要你这个清净心去供养的话非常好。尤其是现在呢，我们到了夏天了，夏天的时候呢，这些草地上面啊，这方面的这个宣花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呢，就一片草地当中的宣花确实就是没办法计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能够回忆起这样的一种教研，那个能够就是说内心当中作意，能够通过清净心把这些全部供养上师啊，然后供养这个十方诸佛啊，供养这些圣地啊，供养这样的一种这个妙法，反正做供养的话，当下就圆满三根的，圆满无量的三根。所以说这方面也是非常就是这个殊胜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